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正声调频台 FM104.1，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起床有没有感觉到天气真的变冷变冷、又是下着毛毛的细雨啊，真的有那个立冬的味道了、真的是秋天已经走完了，再来就是立冬咯。所以呢今天在24个节气里面就是立冬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也会私底下会觉得说中国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超级厉害哦。这个立冬它跟那个天气呢就会跟着转变。好、那真的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齁、所以你看看齁、那个每个节气不管是这个立秋立冬齁、那再来可能是我们的立春，哇，每一个春夏秋冬齁、立夏它就很那个真的蛮明显的那个气候的一个转变。所以今天当然立冬大家一定要保暖、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身体、所以呢你今天呢出门你还要再穿个短袖的话我就佩服你、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穿着有一点点点厚的外套了、因为真的穿的薄外套的话还真的不保暖 所以今天是立冬。那立冬呢这个我刚才提到是中国人的智慧，真的也是很奇特哦。这既然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那为什么它是在那个时间点是落在每年国历的11月7号或是8号真的都跳不出这两天的范围呢？那今年呢是在11月7号、11月7号今天星期四、那这个是在所谓的太阳在黄道上面运行到225度、那立冬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9个节气啦，也就是、我们大家从这个立冬就可以知道它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呢从月令72候集节当中提到的立见时也，也就是说啊开始了、那以及冬中冬就是一个终止的终也、万物收藏也、表示呢立冬呢是代表着冬季的开始，秋季的作物呢都已经全部收割完毕、收藏入库、入米库啦，入仓库啦、所有的动物呢也要准备来进入冬眠的一个状态啦、虽然说台湾的这个冬天呢、还不像这个大陆地区的那么样的冷、可是呢大部分都还是吻合这个立冬的 各项的这个形容、哦、特别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在、古人对于这些所谓的相关的节气呢都有一些谚语啦、哦、那立冬有什么样的谚语呢？立冬有所谓的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哦、那这个意味着什么？从字面上你也可以 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立冬这一天呢如果是下雨的，哎，整个冬天呢可能都会雨水比较多、哦、啊，今天真的是下雨 哦毛毛雨啦、哦、那所以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雨水会比较多，这个也是给各位一个这个所谓预告、哦、那如果哎立冬当天呢是晴天，大晴天啊、哦，接下来的冬天呢可能都会是晴天哦，哇，这个也是呵呵这个中国人的智慧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各位也可以在今年再来验证一下，就是说哎立冬哎晴天呢是下着毛毛雨，那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呢会不会真的都雨水比较多啊、哦？那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验证的工作。那另外呢这个台语也有一些立冬的这个谚语哦，啊、哦、比如说这一句立冬修行期啦齁、哦、给叫卡一提齁、哦、我这个台语已经有一点不大认动了齁、哦、立冬修行期啊、给叫卡一提齁、哦、就是说你如果你在立冬呢诶这个收成稻谷收成呢非常非常的好齁、哦、啊所以你们家的给阿胶啊然后卡一提齁、哦、因为它有比较多的谷物可以来吃嘛齁、哦、诶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还蛮有那个诶这个这个相居的那个乐趣在齁、哦。啊另外还有一句大家更是耳熟能详，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要做了齁、哦。搞不好昨天都已经去了齁、哦。立冬波当退康齁、哦、这一句是真的是立冬时候大家常常会讲的大家都想啊立冬哦啊一定要来补个冬齁、哦、啊让自己暖暖身子。可是呢实际上就在补我们的嘴巴啦哈哈、因为有口腹之欲嘛齁、哦哦。所以呢台湾人的习俗呢在立冬呢要进补，那进补呢当然是名义上面是说恢复元气让你储备齁、哦、啊你一年的这个元气啊准备哦好好齁、哦、储备一年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工作齁、哦、的一个体力这样子，同时也是抵御这个冬天的这个寒冷这样子，吃吃麻油鸡啦诶、哎、姜母鸭啦羊肉炉啦齁、哦、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国内齁、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叫姜母鸭，他们说只营业两度啦齁、哦、啊夏天就不营业了齁、哦、因为夏天太热了齁、哦吃这个姜母鸭呢或是羊肉卤呢可能就会上火这样子齁、哦、啊所以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搞不好齁、哦、今天都已经准备好了齁、哦、要去哪里补冬齁、哦、啊立冬补冬补脆康齁补脆康、哦、这个一定要做的动作。好那立冬呢也有一些习俗哦跟禁忌哦，这边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立冬的话最天气当然就会比较寒冷吗？哦，这时候呢，比较算是激烈的运动啦，过度的这个心血管的运动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哈、哦，这个容易导致心血管的强烈收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哇这个就不是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大家都知道齁、哦、老年人呢或是慢性疾病呢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呢在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意外哦所以常常会听到有谁猝死了齁、哦、诶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就猝死呢因为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剧烈运动那因为空气又急剧的这个下降齁、哦、所以呢造成这个心血管可能没办法齁、哦、pump 打不上去齁、哦、所以这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些这个我们讲的老年人啊或是我们讲的银发族啦齁、哦、银发族齁、哦、要特别注意咯。那另外这个在中国北方有人在冬至这一天呢有一个习惯要吃饺子哦，事实上呢这个北方人在冬天冬至吃饺子，事实上他在过年的时候也是吃饺子齁、哦、那过年的时候吃饺子是说吃元宝嘛齁、哦、有那个吉利的象征。那在冬至呢 啊，这个啊，北方人吃水饺呢，他说是有一个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会取这个交子之时啦、啊，哦，它的是一个谐音啦、啊，哈、哦，哦，那交子之时呢，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像是啊、代表着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把不好的运势呢，哎，这个借着吃饺子哈、哦、啊，在这个冬至这一天把它哎这个都啊解除掉，哈、哦，那过了冬至之后呢，你会有好运到啦，哈、哦，哦，那另外呢，这个北方人认为说饺子的外形呢，有像是耳。都哎，很像啊，哈、哦，蛮像的哈、哦，哦，吃了可以保护耳朵的，在寒冬的时候不要受冻。哎，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哈、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哈、哦，哦，那至少了哈、哦，你有吃啊、这个热量比较高哈、哦，当然就是全身会暖和和的，不只是耳朵了哈、哦，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哦。那另外当然刚才提到的进补嘛哈、哦，这个当然是不只是台湾人哈、哦，这个北方人也是一样哈、哦。所以呢，每到立冬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呢都也会吃上一碗麻油鸡、羊肉炉、姜母鸭或是烧酒鸡啊、之间这样的来补充能量。暖和我们的身体哦。好，那这些民俗专家在立冬的时候也有一些开运的这个建议啦齁、哦。这民俗专家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讲他们的坏话，可是有时候的姑且听之吧齁、哦。有时候就是好话的话姑且听之。但如果要这个伤财，要去做一些可能伤身体，那个我就不建议了齁、哦。那这个民俗专家是说啦齁、哦、在立冬的时候呢这个最整那个调整运势最佳的时刻呢，是在这个立冬啊，交运年啊，交年运的时候了哈、啊，因为它会有一种交年运啊啊，年度的这个运势交换的这个时候啊，那立冬该如何来啊进行开运呢？啊，这个民俗专家样的一种说法啊，立冬的之日呢，阳气潜藏，阴气极盛。而五行呢，喜火后调，火调后、哦、就是呀，喜欢有这个火啊、哦、来调这个气候哈、哦、所以呢，他们民俗专家建议在立冬这一天呢，穿着亮色系的衣服，居家的布置上面呢，也可以换上红色、紫色、橘色这些暖色的这个布色调的家饰齁、哦、啊，并改用温色的或温暖的黄色或是黄白色的这个灯泡齁、哦、来却寒添暖齁、哦、就是可以让整个人身子或是整个室内感觉上比较暖和啊，所以民俗专家说这样做的话呢，好运气自然就会跟着来了哈、哦、啊，那这个看起来呢，也不用花不用消财哈、哦，也不要多花钱哈、哦、不妨做做看啊、哦，那至少呢，就是说让室内感觉上比较温暖，一定人也会感觉上比较舒服嘛哈、哦。毕竟立冬来，接下来的气温会在越来越下降，那你可能在干，如果说你这个不做一些这个增温的动作啊、这个保暖的动作的话，手脚冷冰冰啊，整个人就会感觉上真的是阴气沉沉的，好像真的是一天都没有元气这样子齁、哦、还是要让整个室内暖和一点吧，有时候开个暖气齁、哦、也不错齁、哦、如果说天气真的非常的冷齁、哦、真的非常冷的话，好，那今天是立冬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立冬的这习俗，还有一些谚语，还有就是说怎么开运的这些方式提供给你的哦。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来关注全球都关注的川普又当选了，又要进驻白宫了，到底对我们的房市会不会有影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哭。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吴宏推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余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
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这个大家最瞩目，不只是我们台湾啦，全世界全球呢都瞩目的消息，就是川普呢，哇，这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跌破眼镜吧，虽然不是说很意外，可是也是跌破眼镜，因为他本来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跟各位有报告过，说美国的这些媒体啊做的所谓的出口民调呢，贺锦丽还是小赢这个普的而且是在误差值以外竟然呢这个川普最后不管是普选票或是说选举人票呢，都是压倒性的胜利，哇，这个真的川普真的是厉害所以呢全球呢股汇市政经相关的这个不管是两岸或是说甚至波兰俄国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是以哈的战争，哇，这些对牵一发动全身，大家关注到底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的政治狂人的这个川普重新入主这个白宫之后呢，对于全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当然，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说对台股的冲击吧，特别是台积电因为呢。在竞选的当下川普呢曾经多次点名我们的台积电，多次点名台湾那点名台湾做什么呢？就是说台湾啊要更付更多的保护费给美国，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就现在可能也真的是炸了一弹，台湾是不是要必须要缴更高的这些军这个所谓的军备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美国的这些军火商赚那另外一个呢点名台积电呢，就是说这个川普如果说入主白宫之后，可能要取消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补贴因为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设厂了嘛快就要投产了就要在生产线就要是开始生产。那对于这个台积电的补贴会不会把它取消所以呢今天也看到这个昨天就看到有一些股市分析师在这方面做分析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股市分析师，这部分就不谈了那看看今天的股票市场因为美股呢昨天是大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台股呢也涨了，也上涨加权股价指数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涨了100多点这个还不算成绩不错那台积电呢有没有受影响台积电呢刚才看到的好像还是小涨5块钱大概 0.47% 所以台积电还是这个蛮神勇的并没有被这些所谓的市场上或是这个川普当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逆风来受到影响好，那所以呢撑住这个市场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应该前景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半导体这一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是黄金嘛那一般的预测认为黄金呢可能还是会有一方说法是因为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可能会结束这个所谓的俄乌战争，或是可能会请以色列呢停火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过去大家高度认知的就是说黄金是这个乱世的英雄就是在市局越混乱的时候呢这个黄金呢它的这个保值性或是说受到民众喜爱的程度会越高那如果说这些战火都平息的话这个保值性或是防御这个所谓的战火的这个黄金的价值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相对那个 黄金的成色会比较淡一点、哦啊、所以有一方的说法是说、啊、黄金可能会、慢慢跌回来比较正常的价格，可是 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说、反正这个、这个川普嘛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所以呢搞不好呢会让整个市局更加动荡也不一定、哦、所以呢黄金也许还有在高点可以期待哦、啊、那这个就各看个人的你的这个理财的规划啦、哦、或是说请教你的理财规划师、哦、因为真正的有钱人都会所谓的理财规划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对国内房地产川普当选会不会有影响，我们来先听听这个全国商总的这个荣誉理事长也是香林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哦、他对这些市局、哦的一些变动常常就会有很快速的一些反应还有他的一些观点。那这个香林集团的这个董事长赖正义说了、哦、川普再度当选、啊、可能会影响台湾四大面向哦啊，那四大面向呢？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的讲的台积电设厂的技术哦哦，所以川普会不会用那个所谓的非常压霸的方式呢？说台积电要把技术交出来哦啊，这个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呢哈、哦。好，那另外第二点呢，他认为说这个会影响到台湾是否要买更多的武器来交保护费哈、哦。这个刚才我有提到，那因为川普呢已经有多次提到要台湾多交保护费，而且可能是要 GDP 的 10%， 哇，这个真的不得了，要如果到 GDP 的 10%，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大家都要啊，这个要多缴税了哈。那第三点呢，它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贸易关税哈，因为川普是一个比较算是孤立主义者的哈，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者，就是他会把美国的这个相对的进口的那个物品呢都把它提高关税啊、哦、保障美国当地的这些制造业者或是生产业者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的这个国家，出口占我们的GDP 每年的这个外汇啊、哦、赚得非常多啊、哦、所以如果美国在特别是我们在美国这个经贸的这个比例呢可能是仅次于中国大陆跟日本、哦、或是说搞不好比日本都还要来得高、哦、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美国把这个、这个我们的进口的关税、哦、要出口到美国的、这部分的关税拉高的话，以保护他们在地的这个产业，那对我们来讲应该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会不会被当成是政治筹码，特别是川普如果说在又跟中国大陆有对的商战、哦、因为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嘛、哦、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哦、他就是上台之后呢跟中国大陆然后就是蛮明显的有很多的这些商业的这个竞争还有争执、哦、所以呢那让中国也是不生其扰、哦、是对这个川普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哦、那现在他又再回来了，又回到白宫来了，那这个会不会再跟中国重启战这个所谓的商战，那更重要的是会不会拿台湾当成是跟中国大陆之间他们的一些谈判的筹码、哦、不管是商业利益啦或是军事利益啦或是甚至的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交换东西都不知道、哦、这个倒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所以呢这个全国商总荣誉理事长这个赖正义他是提出了这四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那他倒是没有特别点出对房地产的影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的一个看法，对于这个川普重新这个当选47届美国总统，对于我们国内房地产会不会有影响？我们来看看上市敬义房屋怎么说哈。信义的上市房屋说了哈，这个短期对国内的股市并没有太多的意外惊吓啊，那个市场呢，并未出现黑天鹅。至于房市呢，则是观望大选不确定因素解除、哦、所以长期美国的这个关税、科技业的政策、美中这个政策恐都会影响全国、哦、所以 台湾啊，这个部分呢也可能也要必须要注意，但选举的不确定因素解除之后，对国内的房市呢啊，可能会有一种重新回到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所以这个是上市的这个信义房屋他们认为说是一个比较中允的一个看法啦齁，算是比较四平八稳齁，认为说可能这个让我们的国内是回归基本面齁，回归基本面。那事实上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房仲业者认为说可能台湾的这个房市呢又中一枪齁。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9月19号我们央行不是才寄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已经让这个房市呢，已经有点所谓的这个重伤了哈。那这时候呢，这个川普又当选，好像另外又射出一箭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来。因为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说直觉的会想到，过去因为这个台积电效应大幅上涨的这个台积电的概念区啊，包括像是高雄的南池区啦，这个台南新市啦，或是说像是嘉义科学园区啦，台中科学园区啦，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这一波房市大涨这个台积电效应的一个带动。那如果呢美国这个川普要对台积电这个有种种的不利的话，这些所谓的台积电概念区啊会不会被打回原形呢？那这个就值得观察了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出口受到影响，毕竟呢我们国内的房市业者也指出了，就是说国内的房市事实上是这一波最主要是靠所谓的资金行情。那资金行情呢主要来自于几个面向，第一个可能是台商回流的资金，第二个呢可能是本土这个大家这个赚钱因为经济成长这个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都大赚钱分发的利那这个部分就可能也是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上面来。那如果因为刚才提到了美国增高的这个所谓的关税壁垒，我们的出口受到影响，我们的经济成长也受到影响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国内的房市呢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冲击那因为已经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如果说有在这个川普这一箭射过来的话，房市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妙了有一点点的不妙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小心的一个看待，谨慎小心的一个看待。那只是说如果说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毕竟我们的房子一个比较算是浅碟型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在地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如果说国人在购屋的信心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意愿度上面没有太大的受到影响的话那这个房市还是会走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只是不管是怎么样，房价还是短时间不会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修正的可能因为房价有所谓的一个这个房价的原理叫做坚固性，这个坚固性呢会放下可能要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才会松动，那松动之后呢才会慢慢下修正这样子所以也许明年吧，明年如果说这些比较不利的情势还是存在的话，明年的这个房价可能比较会有机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向下一个空间，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在这边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心却在动念，桃花笑到比北极熊还
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的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是立冬，是立冬，所以大家可能下班之后呢可能都是要去招个三五好友啊，去吃个姜母鸭啦，羊肉炉啦，来补冬一下齁。可是呢现在看起来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物价齁，你去外面吃东西齁，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物价越来越高齁。我的感受是这样子齁，就是说比如说你常常去这个吃东西的，可能是比较算是连锁的这些店家齁，大概有两种情况齁。第一种呢就是说它没有涨价齁，它你会觉得说，哎，这家店家还蛮不错哈，他没有涨价。你涨的这时候，他们原物料应该也会涨啊。可是他没有涨价哦，可是呢，那个实体的东西哈，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这个蔬菜的量，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的食物哈，那个量呢都缩水了，都缩水了哈，蛮明显的都缩水了。你会感受到它没有涨价，可是呢实给你的东西呢是缩水的。那另外一个呢，业者就实际的就涨价了，那他的原来的呢给你的这些食物啊实体的东西是没有减缩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啦。那主计总处呢昨天也发布了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哦，那这个 CPI 的年增率呢是 1.69%， 较9月份呢回落了 0.13 个百分点啦齁。那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真的有感觉到说物价是在下滑吗？那我们主计总处每个月都会公布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哦，那年增率哦，那主计总处的统计处哈，专门委员曹志宏啊，他也说哈，目前呢通货膨胀的情势是属于商品平稳 但服务类的价格呢仍然居高哦，就是说商品一般我们呢可能买卖的这些商品呢它价格是比较平稳，可是服务类哦，服务类比如说你去餐厅啊哦，这些啊他们跟你的一个相关的服务哦，这个价格是居高的哦，是居高的。那十月份的 CPI 连续两个月下滑到2%下，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在观察的所谓的这个临界点了齁。那创了3年7个月来的最低纪录齁，那核心 CPI 齁，这个年增率呢 0.62% 齁，是近3年来的最低，不过外食费的年增率能高达2.69%齁，那房租也这个年增率达到了2.53%齁，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这些无可刮牛会感受到很深刻，就是说这个买不起房子了，可是租个房子呢那个租金还是不断的在调升当中齁，那外食族更是齁，这无可刮牛，很多都是外食族齁，他们感受到的那种所谓的物价的上涨应该会更加的明显啦齁。好，这个是昨天呢主计总处发布了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齁，其中有一项就是跟房地产有密切相关的，是个房租齁，那房租这个部分好像已经连续2年半了齁，超过2年半齁，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讲过，都是超过2%齁，都是超过2%，而且是一直在涨齁齁，这个涨不停齁，真的是让很多这些无可刮牛齁苦不堪言啊，苦不堪言齁。好，那这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我们再关心一下这个所谓的预售屋啦齁那预售屋就是你要存够的自备款啊，那这些无可刮牛幸运的他们已经存够了自备款要买预售屋，可是预售屋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因为它还没有盖出来哦，那所以呢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万一盖不出来怎么办？那你以前已经缴了，钱已经给了这个这个建设公司啦，到时候房子盖不出来，钱也拿不回来，那不是两头空吗？所以这个就是预售屋，它的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哈。所以之前我们在访问这个公恩我们那个公恩记者哈，就是我们的那个作者啦哈，他写的那一本客变哈。客变的实物研究齁，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预售屋的好处齁，那预售屋最主要是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做这个客变的这个调整，那付款又是很轻松齁，所以预售屋一直在国内都是这个还是非常的风行齁，还是一直受到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可是呢这个政府机关呢也知道说这个预售屋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呢也会时时的关注哦，可能像是地方政府机关呢会在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销售档期热档期当中，像是329档期啊988档期会去做联合稽查的动作齁，那所谓的联合稽查呢就会到整个销售的预售屋的这个接待中心直接杀过去齁，请他们把资料拿过来看，这个部分有没有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齁，那没有符合规定的话就会开罚这样子。那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针对这个市场上销售的这些预售屋的买卖的定型化契约呢进行抽查齁，进行抽查。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最近呢台北市地政局呢针对了全台北市的这个住家用的预售建案呢买卖定型化契约进行了一个抽查。那发现呢被查前合格率最低的5项项目中呢像是保固期限跟范围、验收、房地标示及停车位规格，还有贷款约定、通知交屋的期限， 这些呢都是合格率最低的哈，合格率最低，所以呢啊，各位签这个预售屋合约的时候，可能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呢、啊。我们最好是找一个熟悉的人呐、啊、哈啊，当然有些人比较真的是盖稿纲哦，还请了一个律师帮我们做这个所谓的啊契约的审核，那这个当然就是保障度会更高，可是也不找到一个两光的律师哈、哦，因为律师也不是全部的律师都这个房地产哈，你要找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啊，这个比较熟悉房地产交易流程的啊，这些律师，比如说当、啊、我们的节目中的好朋友哦、啊，连世昌大律师，他就是比较专注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啊，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交易啊，这样的一个事啊的一个研究哈、哦、啊，他也是这个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会委员，所以呢，如果说哎你有这个预售屋的相关的要签约事项，能够找一个熟悉房地产的律师，对你可能是会有所保障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地政局针对全市的这目前928档期在销售的这些预售个案呢，做了一个抽查哈、哦。那预售屋的这份地政局也有说了哈、哦，地政局的官员表示，预售屋市场常见的购屋这个预约单呐、啊。依平均地权条例第47条之3的规定呢，预售屋购屋预约单是禁止转售的，而且呢是在应该载明买卖标的的买卖地跟金额，不得约定保留出售哈啊、或是保留签约买卖契约之权利及其他不利于买方的事项。然后有买过预售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不陌生齁，像我自己也印象很深刻，因为你去看了预售屋有喜欢，那就是要他们签个这个所谓的红单，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购买预约单啦齁，市场俗称红单，那这个部分现在是不得再转售的齁，那过去有很多投资客借着红单转售赚钱牟利，那政府就把这个这个漏洞把它堵住齁，那在这个预约单里面呢，业者常常会写一段，就是说业者有权利保留不销售的这个权利，销不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可是这个部分感觉上就是业者非常老大哈，就是说你只回去把这个契约审阅之后呢，你回来说我要买，可是业者说啊、我不卖给你了啊、已经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原因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明显对于这个买方哈、哦，对于消费者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是所谓的保留这个不销售，对买方不公平的这种情形。另外呢，保固期限跟换维比较常见的一些缺失呢，就是说像是减列的保固的项目或是缩减的保固的这个期限，像是保固的期限呢，起算日、提前至、取得使用执照日这个部分就等于是把那个保钱挪了齁，那等于是限缩了这个买方他的保固的这个时间也同时呢也限缩了可以者与卖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缘由齁，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哦业者当然就是希望说最好不要来找我齁，那这个保固期呢最好越短越好，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齁。那根据预售屋的定型化契约第17条的一个规定哦，自买方完成交日起，或是如有可归责于买方之原因时，卖方通知日交屋日起，除卖方能证明可归责于买方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外，结构部分负责保固15年，那这个固定建材跟设备负责保固一年，民众要特别留意契约的这样的一个约定，以免呢，享受以免呢，这个到时候 要做售后服务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啊，保固期已经过了哈啊，所以这个部分是结构部分呢啊，建商要保固15年，那固定建材呢跟设备部分保固1年，这个是定型化契约。可是有一些建商哈，说比较我们讲的说比较有良心的，或是比较大的建商呢，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们是永久保固哈，那可是他讲的永久保固，你也要确定哦，白纸黑字讲出来，他到底是指什么哈？会不会是结构体永久保固哈？或是固定的建材跟设备部分也是永久保固，这个差很多哈，差很多。因为如果说只有这个结构体部分啊，这个永久保固，这个当然已经比别人15年保固好了。那如果是他也把这个固定建材跟设备部分是永久保固，哇，这个就是超级厉害了哈，啊，这个就是超级无敌厉害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哈。契约的内容，以免呢，售后服务的时候有相关的这个纠纷，有这个相关的纠纷呢。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地政局根据第三季查核的有9个预售案的这个预约单的情形来看的话，基本上预约单都是符合规定。那另外查核9个预售个案的这个契约。有2个案子的契约呢，涉及违反应记载事项，将函请业者说明，并系依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哈。另外，统计今年第三季台北市全市的住家用预售建案的买卖定型化契约，都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的机制哈，这个是政府强制要求的哈，其中是以这个不动产信托最多了哈，啊，总计有19个案子，占比呢是55.88%，其次呢才是价金信托哦，才是价金信托，总计呢有14个案子，占比是41.18%，所以台北市采用所谓的同业联保险，或是说工会连带保险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呢是很少很少的哈，那这个消费者可能也是必须要看清楚他们的所谓的履约担保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样式，那对你个人的权益上面。真的这个变成鬼楼的时候啊，建商下去的时候呢，你的钱欲才可以获得保障，你的钱才可以拿回来哈，不要像看到有一些电视的这个社会新闻上面有一些买预售屋的人哭哭啼啼哈，在那边哭诉哈，说钱已经交了，可是房子呢就是盖不出来哈，这个真的是让人看得蛮心酸的一个画面。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冬至还有这个川普当选还有一些预售物的相关话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考了解了啊，那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老婆，结婚三年，我们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好开心哦！可是每个月要缴的房贷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有我在，而且我已经投保了台银人寿房贷寿险，有最可靠的防护哦。留爱留房不留债，一起守护对家人的爱。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